常常怀疑，为什么没有人懂我呢？
我失业了，没工作了，怎么样养孩子呢？
我生病了，什么时候才会好呢？
唉，老伴走了，我要靠谁呢？
你是不是遭遇困难，受尽折磨，心灵痛苦呢？
走向基督，
他必擦干你的眼泪。
走向基督，
让你的心灵无限平安。
走向基督，
使你的生命获得更新。你想要喜悦的人生吗？来，让我们一起
走向基督。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听众来到走向基督这个节目。我们今天非常荣幸也很高兴邀请到陈伯真教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各位听众大家好。
伯真教友好，非常谢谢您今天拨空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不可以请您为我们的听众朋友简单的谈一谈您在还没有认识天主之前，以前的信仰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
以前的话其实家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信仰，
是，
然后主要就是跟着父母，他们可能是到一般庙里去拜拜这样子。
是是是。那在家庭方面，您觉得和天主的关系在您还没有认识之前是一点印象都没有呢，还是有其他的媒体或者是有其他的资讯让您了解到有天主教？
以前的话其实一点印象都没有，然后主要如果说印象的话，还是从看影片之类的。
是，
对
啊。是什么样的影片？
可能一般电影有稍微有带过一些像梵蒂冈的介绍啊之类的。
是
对。
所以在那个时候您对梵蒂冈的印象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话可能就是他们的庄严隆重的一些礼仪之类的。
是，所以当时您被礼仪所吸引？
其实那时候还没进教，一点感觉都没有。
一点感觉都没有。是，就是看到一个庄严隆重的礼仪，
对，
那可能就是当作新闻这样子看过去。
对对对对。
是是。这个梵蒂冈的新闻或教宗的新闻为什么会特别的引起你的注意？
因为那时候会觉得，诶，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去跟着天主教这样子？
哦，是，常常看到教宗在罗马的大教堂举行弥撒的时候的一些盛况。
对，会觉得那个时候教宗还蛮亲切和蔼的。
所以有看到教宗他在欢迎群众或者是在做这个讲道的时候，群众跟教宗的一些互动引起了你的注意。
对，
是。但是在那个时候好像你还没有觉得希望要去认识这个宗教。
那时候就纯粹当作新闻这样看而已。
是是。那在后来的一些情况，您是怎么样开始慢慢的对信仰开始产生兴趣了？
后来是因为随着年龄有点大，开始慢慢思考着未来的路，会觉得自己该做什么样的路这样子。
是。在您开始想要探索这个人生的方向的时候，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人生阶段？是在国中吗？还是高中？
其实大概就是前几年而已。
哦，就在前几年而已。
对对对对。
是。那前几年产生这样子的一个内在的一个动力是来自于哪里？
主要是跟工作方面有关。
哦，可不可以谈谈您在工作上面这方面的触发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形？
其实那时候工作上不上不下，刚好处在一个蛮平稳的阶段这样子。
嗯，
然后会觉得是不是要往前走，还是要维持这样子的生活
啊？往前走的意思是要升级吗？
对，就是类似在升级这样子
啊。哈哈。
对，就是有在思考着未来的方向这样。
是，
然后当时会觉得什么是想要做的。
是，
对。
在你考量未来的人生方向的时候，什么是你要考量的一个要件？
其实那时候想蛮多的，是不是为了要多赚一点钱而努力这样子。
嗯哼。
然后我其实觉得我自己的个性算是比较不急， 温温的那一种个性，然后如果说真的要赚钱的话，我觉得我的动力不是很大，因为对金钱上来说诱因不是很大。对我来说，从小到大没有特别说要赚特别多的钱，就会觉得就顺顺过了日子这样子。
是，
对，
所以您对金钱方面的欲望不是很强烈。
嗯，那算是
对您想要升级的这个欲望，是不是也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影响？
对，所以之前我的女朋友就曾经说过，说怎么不会想要努力一点去为自己争取什么这样子
啊？所以争取就是争取你在升级上面的一些福利这样子。
对，
是，所以您在工作上的这个表现，我想应该也是受到肯定的。
算是受到肯定，因为不会出太大问题。对，
是。但是在升级上面，您有感觉到委屈吗？
委屈的话是没有，因为其实我会想说让别人多一点机会。
嗯，
对，
所以反而是让其他人有优先升级的机会。是，当然这时候家人或者是女朋友是不是就会觉得，诶，奇怪，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是，在这个时候您面对家人或者是女朋友的时候，您内心的一个想法是不是能够跟他分享，然后让他能够理解？
那时候是有试着跟他们说，就是我的个性是想要比较平淡一点的过日子，而不会比较积极，是想要说要冲一些什么出来这样。
是，
对。
但是一般我知道公司行号通常都会定一些目标啊，
对
啊，是。那面对这些目标，您会感觉到它对您是一个压力吗？
也不算一种压力，应该是让自己前进的一种目标这样子。
是，
对。可是对我来说，我只是尽我自己的努力去追求这个目标，而不会特别说要鞭策自己这样子。
是，
对，
是。所以在这个鞭策和投入这两个中间，其实是有一些平衡跟拿捏的。
对，
是。那您在抉择的时候，内心的决断的标准是您自己感觉是来自于以前您生活经验的什么部分？
关于部分的话，可能还是以公司所定的目标这样子，然后尽量达成他们所要求的。
是，
对。
那您在判断的时候会不会受到父母的影响呢？
父母的影响是比较少。
比较少。
对。
那女朋友的影响
是比较少，主要还是因公司方面的压力这样子。
是，对，是。所以公司它设定了一个目标，你还是有期待要努力的去达成它，但是对于升级反而就不是那么的在意。
对，
是。那所以在这个历程当中，有没有发现自己跟别人比较不太一样的地方？
会觉得自己算是一个怪人。
对，就您刚开始还不认识天主教的时候有一个这样子的感觉。
嗯，因为不会特别去想要追求。
嗯，
对。
所以您在对自我认识方面以前有特别去了解过吗？
没有。诶，
是。那在什么样的机缘，您说前几年因为工作的关系，
对，
怎么样的一个状况下，然后您开始接触到了天主教？
是因为当初有换了一个工作，然后开始想要说自己要做些什么，然后觉得以后想要做什么。
嗯，
对。然后关于进教，是因为后来自己有一个问题思考一个方向出来。
哦，
对，
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吗？
可以。就是觉得说，因为我曾经想过一个问题，一个人活到最后，当你死前那一刻，你会想到什么？我会告诉我自己说，第一个想到是妈妈，再来我会问我自己，这一生有做过什么觉得自己是值得的事情。
啊哈，
对。然后我会想说，嗯，开始想要做些什么这样子。
是，
对。然后突然就有一个念头，想说，嗯，可以去认识关于宗教看看这样子。
是，
对。
所以这个念头它的产生是自己由内心产生的，没有任何外在的您看到任何的讯息来触发的。
是，都没有，是自己产生出来的。
是，是。所以当时还不认识天主教，只是想说，诶，看看宗教有没有这个答案。
对对对。
是，
对。
但是宗教因为有很多个，是什么样的原因你开始想要认识到天主教？
其实这个问题是进教之后很多朋友会问说，诶，像基督教你有去过吗？然后我说没有。然后怎么会来天主教？我说，嗯，其实我也没多想，我是就后来就直接到教堂这样子。
是，
对。
所以您是因为工作上面的变换的原因，让你引起了想要了解人生的终极目的。
对。
然后您就直接到了教堂。
对。
那当时你怎么选择天主教堂的？
嗯，这个问题其实那时候还没进教的时候，对基督教比较认识比较深。
是。
因为海路上蛮多那种基督教的教友这样子，然后偶尔会遇到他们，然后有时候会稍微聊一下，
是，
对，然后会觉得诶，基督教的人还蛮多的，
是，
对对对。可是有一个问题是说，我的个性不是那么的，怎么说，比较热心这样子，就是比较算是平静的人，然后不会太强烈的那种让人家有压力，
是，
然后我会觉得到基督教可能会让自己有压力这样子，
是，
对，
所以您就想说，诶，那我是不是选择天主教？
对，然后再加上之前对那些梵蒂冈的一些稍微一点认识，然后觉得诶，天主教感觉还蛮关于礼仪方面比较会让觉得自己比较有稳，比较有重心这样子。
是，对，是。您当初是怎么样找到您想要去的这个天主教堂？
上网找的。
上网找，是。所以后来您是找到哪一个天主教呢？
在华山天主堂。
华山天主堂。华山天主堂是在靠近台北火车站附近。
对。
您找到了那个网络上的位置之后，当您要进去的时候，当时您的想法跟感受是什么样？
其实我当下找到之后没有直接去，我是隔了几天，因为其中有在犹豫说到底要不要进去，
还在想。
对，
是。
但后来就是觉得，既然找到了，好，就试着进看看。
是是是。那可不可以描述一下当时您要进去华山堂当时的一个情况？
当时其实有在门口踱步了几下，在犹豫了几下然后想说既然走到门口就按电铃试看看。
哦，那时候门是关着的。
那时候是下午左右的时间。
哦，是是。所以当你按了电铃之后，然后呢？
然后就是有一位秘书开门进来，然后他就很疑惑问我说，诶，你是教友还是要来参观的？然后我就说我是来参观的，然后他还蛮热心的这样帮我介绍一下。
哦，是。所以他是第一个带你看到教堂内部的教友。
是。
他带你参观的时候，您的当时的感受是什么样？
当时的感受就是走到教堂里面有一种像回到家的感觉。
那这种回到家的感觉使你在当时您在教堂里面有特别坐下来，或者是特别对什么样的事物或什么样子的影像特别有感受吗？
坐下来的时候是没有，主要是对上面十字圣架那种特别的感觉比较深刻这样子。
是，
对。
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当时看到十字圣架的感受？
当时我会觉得好像回到一种像心理上的家，然后会觉得想要坐下来，可是又感觉太久没回到家，可是又不敢回家那种感觉。
是，
对，
好像有点近乡情怯的感觉。是。那然后在里面参观完了之后您就出来了吗？
我是有跟那位秘书稍微跟他讲一下说是想要认识天主教，然后他也蛮热心说你可以礼拜天过来，然后这边有弥撒。
是。
然后就很热心邀请我这样子。
是。
对。
那那个礼拜天您就参加那个弥撒了吗？
对。
哦，是是。在弥撒当中您的感觉怎么样？
感觉其实还蛮特别，就是其实我没有参加过基督教那种教会仪式，然后我是第一次参加天主教，我会觉得还蛮舒服的感觉。对。
在弥撒当中都有一些唱歌或者是一些诵念这个福音啊或经文这一类的礼仪在程序在进行，特别让您感觉到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印象深刻的话可能就是当神父拿起圣体的时候大家都跪下来，然后那时候印象中我会觉得诶，大家都跪下来怎么一回事，然后其实我也跟着跪，但是后来慢慢了解到圣体的一些礼仪这样子，会觉得还蛮神圣的。
是。
对。
在当下您在看到这个圣体的时候，您觉得那个神圣的感觉是跟您前面第一次到教堂里面回家的感觉，您觉得两个是不是类似的？
还蛮类似的。
还蛮类似的。是。在弥撒礼仪结束之后呢，您接下来是决定要留下来呢，还是要准备就是结束参观？
那时候其实有留下来参观，然后有顺便那位秘书有稍微介绍一下这样子。
是。
对。
这个介绍是介绍天主教的一些历史吗？
历史也有，然后跟周遭教友介绍一下，互相介绍一下。
是是是，然后让您认识天主教的一个大家庭。
是
是，
对。
那接下来您回去之后，您的想法是怎么样？
其实当下没有特别多的想法，只是想说下礼拜可以再来看看。
是是。那下个礼拜您也再去参加这个弥撒。
对。
那从此之后您就一直参加弥撒了吗？
对，后来其实几乎每个礼拜都有参加。
是。
对。
在您每个礼拜参加弥撒的时候，这样子每次每次您觉得您在参加弥撒的时候是不是有领受到什么特别的一个心得或者是感受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关于心得跟感受其实刚开始还没有。
是。
只是觉得蛮喜欢这个环境的。
是。
对。然后后来慢慢觉得它是我心灵上的一个家。
嗯，
跟平常回到家感觉不一样，回到家是让我休息。
是。
对。然后其实真正让我放松心灵放松而是到这个教堂。
是。
对。
所以在教堂里面您提到的心灵放松是一个安息平安的感觉。
是。
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转换让你最后决定要去灵洗？
后来是因为那很多教友都会觉得说你既然有兴趣那你何不灵洗，然后当下我有在考虑说这个我可以再考虑看看。
是。
然后其实回到家之后我就在思索这问题，说我是不是在试着就是多了解这样子。
是。
对。然后后来我会觉得既然我还蛮喜欢这里的，然后我选择灵洗。
所以你有一个心里的内心的一个决定。
对。
那这个时候你是在慕道班之前决定还是慕道班之后？
慕道班之前。
之前。
是。
所以你决定了之后就决定要去参加慕道班。
是。
是哪一位神父或者是有朋友带您参加这个慕道班吗？
是算教里面的秘书，然后介绍我到慕道班的。
是。
对。
秘书他介绍的时候您的反应是已经很肯定的愿意了？
是肯定，因为我想说多了解一下那个教会里面的事情。
是。是。慕道班是由老师吗还是传道员或者是神父修女来带这个传道员？您进到这个慕道班之后感觉怎么样？
我会觉得真的可以让我多听一些关于道理的方面跟礼仪方面，然后老师讲的也蛮仔细的。
是。
然后还蛮喜欢的。
那有大概多少的教友跟你一起在参加这个慕道班？
大概有10位。
哦，也蛮多的。
对。
所以彼此之间大家也会做比如说慕道一个课程的一个分享吗？
还是会。
还是会。
对。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它是跟你当初第一次进入到教堂所体会的那个家庭的感觉是不是一样的？
还蛮接近的。
也蛮接近的。
会让我觉得周遭都是姐姐叔叔伯伯。
是。
对。
是。所以您是喜欢这样子的一个感受。
对。
然后也愿意加入这个大家庭。
对。
那当您进入这个大家庭的这个路上在慕道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产生一些信仰的比如说觉得什么地方特别有一些疑问的，那有没有请教神父或传道员？
疑问的话是比较少。
是。
对。
您是一路很顺的就完成了这个慕道的课程。
我是觉得还蛮顺的。
蛮顺利的。大概花了多长的时间？
从进教开始大概算半年了。
半年。
对。
半年的时间。那家人呢也都没有任何的反对。
家人的话其实第一次进教堂的时候我就跟我母亲说我要等一下要去教堂。
是。
这时候他有愣一下。
哦，愣了一下。
对。
是。
然后他问我说谁带你去的？对。然后我就说没有是我自己想要去的。
啊。
然后他又愣一下，然后他又回说好，那你就去吧。对。
是。所以家人也没有特别的一个反对或者是
有
任何的意见。是。所以您就很顺利的这个完成了慕道。
对。
然后准备要做灵洗了。
对。
是。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伯真教友他今天为我们所做的分享。我们也听到圣神他是多么的奇妙，就在他的心里直接撒下了种子，然后引领他直接进入了教堂。如果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也是不认识天主教的朋友，相信您听到了伯真教友的分享，也希望您在寻找人生的终极目标和人生的道路方向的时候可以就近的找寻天主教堂，只要按个门铃 就可以进到教堂里面，相信有主内的弟兄姐妹，他们会非常乐意的引领你认识天主，走向基督。我们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我们下回见。